逐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那今天呢？那谢谢姊妹带入，把我们带入到敬拜的当中。
今日感谢姊妹带用诗歌将我哋带入敬拜当中。
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见我。如果你不是第一次见我的话，我们我的讲道是最近一段时间是围绕在约拿书。
不知道大家是第一次见陈牧师，如果不是呢，我想讲我最近的讲道都是围绕约拿书。
那我们是从第四章开始，然后上个月的时候是第一章，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一起进入到约拿第二章的故事的当中。
上一次的主题就是讲到约拿书第一章，那今次呢我就要讲约拿书第二章。
其实约拿书都非常的简短，是吗？是只有四章，你可能不用五分钟就可以读完。
约拿书比较简短，只有四章，所以你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了。
那约拿书呢是一卷非常独特的书，短短四章却勾勒出了一个非典型的但是却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物形象。
约拿书虽然是很短，但它可以在一个很短的几章经文里面就构想出一个很非经典但是又是很简单的一个人物故事。
那问大家，就是说在圣经的当中 你最敬佩是哪一个人物？
在约拿书里面你最敬佩的是哪一个人物呢？
我自己叫 Matt 嘛，叫 Matthew， 叫马太。
咁陈牧师英文名叫做 Matt， 叫马太。
所以你喜欢哪一位人物？那我是非常喜欢保罗书信，还有约翰啊。
咁陈牧师系非常之喜欢保罗书信，同埋系约翰福音。
那如果你去看许多的小孩的话，特别是男孩的话，有很多是大卫 David， 或者是 Daniel。Samuel 这些人的名字是不是？
那你看到教会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如果是男孩的话，他们的名字都可能是大卫、Samuel、撒母耳这些名字，彼得啊。
那如果你有儿子，你会把他的名字取为叫约拿吗？ Jonah。
有哪个父母是将自己的仔改名成约拿呢？
因为约拿这一位的人物在圣经当中，你一眼看过去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非常不顺服的人。
在圣经里面，约拿这个人你一看下去就是一个不顺服叛逆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会折腾的人，
也都是非常之懂得去搞很多事的人。
但是呢，就是我非常就是听他讲到非常多的一个牧师，一个布道家，他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当他问到说，哎，你最敬佩的圣经中的人物是哪一位的时候，
陈牧师在得到一个在圣经方面非常之有知识的人问到他，你在圣经里面最配得的是哪一个人呢？
那他的出乎意料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他是一个大布道家，他说我最敬佩的圣经人物是约拿。
咁佢系一个好大、好伟大嘅布道家，咁佢自己嘅答案咧就系话，我最配得嗰个咧就系约拿。
那这个他的答案让我印象深刻，虽然过去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深刻。
虽然呢件事已经过去咗十几二十几年，但系呢个大布道家嘅呢个答案令陈牧师非常之印象深刻。
因为约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失败、把自己的悖逆、把自己的不顺服。
所以因为约拿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将自己的叛逆啦、失败啦、不顺服啦，
把他给写下来，
将他写下来，
然后暴露在这些历史历代的，让这些的基督徒们、这些的神的子民们可以来阅读他失败的、悖逆的、不堪的故事，
就是将他写下来，等以后世世代代的人可以看到他这个叛逆啦、不顺服的这个事迹。
那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当中，除非你再插入一个上帝爱跟怜悯的视角，
咁喺呢个唔顺服嘅故事当中再插入上帝嘅怜悯同埋
你就会发现，如果从这个视角来，你就会发现约拿书实际上是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卷书。
你就会发现约拿书是一个好奇妙嘅一卷书。
因为你在强烈的对比的当中，你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上帝的慈爱、跟他的怜悯、跟他的爱惜。
你在一个这么强烈的对比当中，你就会看到神的慈爱啦，这个爱惜啦，
而且呢，整本的约拿书，我们立刻冒出来的印象是说，上帝借着约拿，他去向尼尼微一个大臣宣告，来上帝的救赎计划推进到外邦的世界的当中。
咁约拿书咧就系讲到神借着约拿啦，就系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将呢个神嘅工作咧推进去到外邦人当中啊。
而且整个的约拿书它也是讲到不仅仅是对外邦人的一种的宣教，也是上帝对约拿作为一个先知的他的宣教。
约拿书呢不单只是上帝藉着约拿对外邦人的宣教，也都是对约拿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宣教。
那约拿书在第四章的时候，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并没有说约拿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的变化。
约拿书在第四章呢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并没有讲到约拿最后的终结是怎样。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想象得出约拿是被这样的一位蛮有怜爱、蛮有连续的上帝被真正的征服了。
咁呢本书咧可以睇到约拿被一个满有怜爱嘅、满有大能嘅上帝真真正正被征服。
好，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第二章的当中。
今日我哋会进入第二章当中。
那刚刚在读的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描述了他自己下沉的一个经历。
第二章系描述约拿自己下沉嘅一个经历。
在这个经历的当中，约拿第一次的感受到了恐惧，他发出了他自己的呼求。
第一节就讲到他自己因为感受到恐惧，所以就发出呼求的。
那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在上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第一章的时候是在 耶和华一直 在追寻约拿。
第一章就是讲到耶和华一直在追寻约拿。
那在现在的时候，在第二章的时候，约拿开始来呼求耶和华。
第二章就是讲述约拿开始呼求耶和华。
那在这一段的祷告的词的当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
这一章最出名的句子就是最尾，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
那今天呢，我们会透过两个部分来讲约拿的祷告。
我们今天就会透过两个部分去讲述约拿的祷告。
那第一部分是第二节到第四节，讲到约拿他在患难当中来呼求、来仰望耶和华。
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讲到约拿在困难当中仰望耶和华。
那在第二部分是第五节到第九节的时候，讲到约拿在绝境的当中，他如何想念和认定耶和华。
咁另一部分咧就喺第五节到最后一节，就讲到约拿点样喺当中去想念同埋仰望耶和华。
那在整个的祷告的文的当中，我们会透过几个动词。
咁整个祷告文入边咧，我哋会透过几个动词。
那这个动词呢叫做呼求。
个动词叫做呼求。
还有仰望。
仲有仰望。
那在第二部分的时候，在第五节的开始的时候，他有讲到他也好想念耶和华。
第二部分就讲到他想念耶和华。
同时呢，他认定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同埋咧，约拿系认定救恩系出自耶和华。
那我们会使用这样的几个动词来看一看约拿的信心的旅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哋用呢几个动词咧去睇下约拿嘅信心嘅旅程到底系点样样嘅咧？
那我们再来看第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约拿在鱼腹当中向耶和华祷告。其实约拿终于祷告。
我哋先嚟睇下第一部分，就系第二章嘅第二节到第四节，就系约拿嘅祷告。
那在第一章的时候，耶和华给了一个命令，但是我们就知道，约拿却逃跑了。
第一章呢就知道神给约拿有一个命令，但约拿不喜欢，所以他逃跑。
我们有刻意的观察一个动词叫做吓到，是吧？
我们有一个动词呢可以刻意去注意，就是叫做吓到。
那约拿呢逃跑耶和华，他就下到从耶路撒冷下到约帕，然后呢从约帕呢他下到船上，然后从船上就下到地仓。
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到约拿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呢，就从那个地方呢去到，
你在第一章的时候你看不到约拿祷告耶和华。
能不能再说一遍，
哦，就是
从哪里到哪里，
耶路撒冷下到约帕，然后呢约帕呢
由耶路撒冷去到下帕，
然后呢从约帕呢他下到船上，
由下帕去到船上，
那从船上呢他又到船底底舱，他就沉睡，
由船上呢又去到船舱的底下沉睡了。
所以在前面第一章的故事当中，你看不到约拿在祷告耶和华，他一直在向下的躲避。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看不到约拿在那里祷告的，他一路就在那里逃跑，在那里躲避。
但是耶和华呢，却一路的来追寻约拿。
但耶和华呢，一路在那里追寻约拿。
用风暴，用风浪。
用风暴啦，风浪啦。
用这个水手们的撤迁。
用水手们的撤迁
来一路的追寻约拿，
你一路去追寻约拿。
那当然，这种的追寻不是追杀啊。
咁呢种嘅追寻并唔系追杀。
他也没有强迫，似乎是耶和华一路的追着，但似乎呢又给约拿足够的时间，给足够的空间。
佢虽然耶和华虽然系追寻，但佢都俾约拿足够嘅时间同空间。
那最后呢，这一位的约拿他就自告奋勇说，哎，是我，一切是我造成所有的问题，你们把我扔下去吧。
约拿最后呢就是跟水手们自告奋勇，就是说是啦，是我啦，那你就将我扔到海就得了。
那这些水手呢并不愿意直接的扔下约拿，他们努力了一段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约拿抛在越发翻腾的风浪的当中。
咁我啲水手们起初都唔愿意嘅，不过后尾挣扎咗一段时间咧，就将约拿就抛落去呢一个波涛汹涌嘅大海入边啦。
那在第三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约拿开始下沉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
咁第三节咧就讲到约拿下沉嘅时候所发生嘅一啲嘅事情。
那这一次的下沉不是不再是约拿之前在第一章的主动的他去下沉下到一些的地方。
咁呢度所讲嘅下沉呢就同第一章约拿嘅下沉嗰、那个主动嘅下沉系唔同噶。
那约拿在这里的下沉，他是被抛下去，然后他被动的重力的作用，他慢慢的来往下沉。
咁呢度系讲到约拿被抛落海，然之后慢慢咧系下沉。
那于是，然后呢，耶和华呢安排了一条大鱼，就吞了约拿。于是约拿呢在鱼腹当中开始祷告。
咁跟住耶和华咧就安排咗一条大鱼，就吞咗约拿。咁约拿就喺呢条鱼嘅鱼腹当中咧就开始祷告啦。
这是一个，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祷告。
约拿的祷告呢是一个非常之独特的祷告。
大家有在渔夫当中祷告过吗？
大家有没有在渔夫当中祷告过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空间。
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空间。
你就想象好像是一间没有 门扇然后是一个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咁渔夫那边呢是一个没有风啊没有窗的一个地方，一个封闭的地方。
有人呢把渔夫比喻成是一个活的一个棺材，活棺材。
咁有人就将渔夫咧比喻为一个活嘅棺材。
那当然跟活真正的棺材不一样的地方，棺材是硬的，是吗？活棺材的当中，它能够触碰到那个鱼的内壁。
咁渔夫同真嘅棺材咧系唔同，真嘅棺材系硬嘅，但系渔夫咧系其实一条鱼嘅内壁。
他可能是摸到非常黏滑的一些的黏膜的一些的东西。
咁约拿咧，当时一定系摸到一啲好黏嘅嘢。
那如果这一个的大鱼浮到水面上的话，他可能隐隐约约会听到这个海浪拍击鱼体的声音。
咁佢喺海当中咧，都可以听到大海嗰啲海浪咧拍击呢个鱼身嘅声音。
或者是胃液的当中，这些胃液的一些的蠕动所发出来的声音，
或者是这个条鱼的胃液蠕动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
那在里面呢，空气应该是比较稀薄的，不是没有，但是比较稀薄。
在渔夫当中的空气应该是比较稀薄的，
然后透着一些的腥味，如果你去渔人码头的话，闻到的味道可能是在鱼肚子里是更加强烈的这些的味道。
咁如果你有去过渔人码头嘅话咧，你应该想象得到呢个喺渔夫当中你所闻到嘅气味咧，系应该比较入腥嘅。
那在约拿在鱼肚子当中，可能并不像我们在儿童书上所讲的，哎，约拿在里面跪着在祷告，好像还有高亮一下，是吧？好像有一些的亮光。
咁约拿喺渔夫当中嘅真实情况咧，就应该同儿童嘅圣经入边所形容系有啲唔同嘅。
在这样的一个活的棺材当中，它是幽暗伸手不见五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佢喺呢个渔夫当中，其实真实嘅情况应该系幽暗伸手不见五指嘅一个黑暗当中嘅。
那不仅仅是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我们都能想到，而且是它进入到一个独特的时间的当中。
佢唔单止系一个独特嘅空间，仲系一个独特嘅时间当中。
那对约拿来说，对他来说，再没有日出或者是日落，再没有日月星辰，他没有办法来计算时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也是黑夜。
咁对约拿嚟讲咧，喺呢个咁黑暗嘅环境、有封闭嘅环境当中咧，佢系睇唔到太阳啦、星星啦、月亮啦，所以佢唔知道几时系早晨，几时系夜晚。
他没有办法来感知时间的这种的快慢。
佢冇办法去感受时间嘅快慢。
但是他知道，时间在不停的在流逝。
但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时间不停在流失。
那对约拿来说，这是上帝刻意的一个安排的这样的时间，他可以足够强，可以让他想到自己的需要悔改的地方，想到他的呼召。
就因为他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里面，那他就有足够的机会去反省自己，亦都去感受下神对佢嘅呢个呼召系乜嘢？
那这个时间呢，又可以非常短，因为他的生命可能会随时的终结。
呢个时间都可能系比较短，因为佢嘅生命可以系随时被终结噶。
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约拿是三天的时间在三日三夜在肚子当中吗？
圣经话俾我听，约拿系三日三夜喺呢一个大鱼嘅肚入边。
那你觉得这里面约拿的祷告，他是在第几天的祷告？
咁你觉得呢度约拿嘅祷告系佢喺鱼入边嘅第几日嘅祷告咧？
有人第一天的举手。
有冇人觉得系第一日
咧？第二天呢？
第二日咧？
没有，有，第三天呢？
你觉得系第三日咧？
第三天的人数还更多一点啊。
第三日嘅人数更加多一啲吓。
那当然，这里面并没有记载啊，你讲出自己的理由就好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呢度冇实质嘅记载，你讲到自己有就得啦。
约拿的祷告是他最绝望、最无助、最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救赎自己的时刻。
咁但呢度可以肯定一样嘢咧，就系佢嘅祷告系应该系佢最绝望、最觉得无助嘅时候。
所以约拿在这个渔夫独特的时间空间的当中，他还有另外的一个独特，他就是约拿他独特的这种的状态。
所以约拿除了在一个独特的时间空间里面，他还在一个独特的一个状态里面祷告。
那刚我们可以想象，他刚被鱼吞的时候，他仍然是那一个不愿意到尼尼微企图逃离上帝面的这样的一位先知。
他当时是一位不愿意去尼尼微去帮神去作工的一位先知。
但随着这种的氧气慢慢的耗尽，他在这里面他有讲到，不仅仅是头发晕，而且他心里都开始发晕的时候，这种求生的本能跟恐惧在他心中开始交织。
咁因为呢个氧气慢慢系薄弱之后咧，咁佢唔单止头晕啦，仲系即系眼都昏花啦，所以为了要求生，他就作出一些的反应了。
那我们可以想象，他会经历从抱怨，然后到沉默，然后到现在他开始终于来开始呼求。
那就他经历了抱怨、沉默，然后终于开始呼求了。
那在这里约拿他终于祷告了。
在这里约拿他终于祷告了。
那他的每条的后路都被封死了。
他每一条的后路都被封死。
那只剩下他周围的这种黑暗，他只剩下他能闻到的这种味的这种鱼的胃酸的这个酸味，甚至他自己的心跳的声音。
他所见到的都是漆黑一片，闻到的都是啲鱼声，譬如大鱼的胃液或者他自己的心跳。
他才发现，哎，祷告并不是他可有可无的一种的选项，而是成为他生命当中必须要有的氧气。
他终于发现祷告不是他生命当中可有可无的一件事，而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氧气。
所以约拿就在阴间的深处，就是最深处，来开始向耶和华来呼求。
所以约拿终于在最深处向耶和华作出呼求。
那在阴间呢，其实在古代的近东文化的当中，这个词不仅仅是说我们立刻会想到这种的死亡或者死人所在的一些的地方。
所以阴间在古代的一些的书籍里面，你可以想象是即系谂到是死人的地方。
它也是描述一切希望被切断的地方。
它也可以是被描述成为一切的希望。
那约拿呢，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路可退了。
约拿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路可退了。
大海吞没了他，渔夫困住了他。
大海是吞没了他，渔夫是困住了他。
似乎他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
他的生命是不是好像到此为止呢？
那他用两个动词来描述他的祷告，第一个就是他先来呼求。
他就这里用了两个动词去形容他，第一个就是呼求。
然后呢，他在患难当中来求告耶和华。
跟着就在患难当中求告耶和华。
那大家知道这种的喊叫或者是呼求，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本能的一种的动作。
大家知道呼求呢是原始一个本能的动作，
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即将下沉的人 来发出的这种的喊命喊叫救命，
就好像一个人在逆境的时候发出的喊救命的声音。
那他在喊叫的时候他还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他就开始说他要仰望耶和华的圣殿。
咁喺佢喊救祈求耶和华救命嘅时候咧，佢有一个转向，就系要佢想念耶和华。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关键。
呢度睇到一个关键。
约拿的这种的呼叫，约拿这种的呼求，他的求告并不是他信心成熟的一个结果。
咁约拿嘅呢种呼求、呼告、祈求，并唔系佢一个信心嘅成熟嘅表现。
那约拿不是因为他想明白了，或我自己完全的悔改了，然后他才开始呼叫呼求。
约拿不是说他自己完全想明白了才开始呼叫呼求，
这他在渔夫的当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个叛逆的先知，但是他开始来向上帝来发出他的呼求。
他虽然当时还是一个叛逆的先知，但他终于向上帝发出呼求。
那在我们的信心的旅程的当中，呼求是信心的一个起点。
在我们信心的旅程当中，呼求是我们的一个起点。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需要把一切的事情都搞清楚了、弄明白了，自己的生活过得干干净净、收拾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不是一定要将所有事情搞明白了、生活得干干净净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一些华丽的祷告的词藻，只需要喊出来上帝救我。
我们也都不需要用华丽的词句，只是需要喊出来、喊嗌出来就可以了。
那约拿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最绝望的这个时刻，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呼求上帝。
咁约拿在这里他做了一件最绝望的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呼求上帝。
那你知道吗，就是上帝听到了约拿的呼求，不仅仅听到了，而且回应。
约拿不单止是听到约拿的呼求，还作出回应。
上帝就是喜欢一些绝望的人来向他发出他的呼求。
上帝就是喜欢那些绝望的人向他发出呼求。
那他的耳朵呢，是向那些发出呼求的人来敞开。
上帝的耳朵就是向那些发出呼求的人张开的。
哪怕这个样的一个喊声是从深渊里面所发出的，就像约拿一样。
这个喊声是从这个深渊里面喊出来的。
哪怕这样的一个喊声是从最叛逆、最悖逆的一个最深处所发出来的。
这个喊声是从一个最反叛、最不好的一个处境当中，约拿所发出来的。
那我们在耶稣讲的一个故事的当中，他有讲到一个税吏跟一个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是吗？
圣经里面都有讲到一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的一个祷告。
那这个税吏的祷告就是一种的向恩典的一个呼求，说哎，我是个罪人，求你开恩救我吧。
那这些税吏法利赛人所发出的呼求就好像向恩典发出的呼求，我是不是那么好，求你救我啦。
所以信心的旅程的这个第一步，就是我们向上帝发出我们的呼求。
所以信心的旅程第一步就要向上帝发出呼求。
那有一位的文学家说，真正的理性不是拒绝信心，而是给信心留出一个空隙。
有一个理学家这样说，就是在信心的旅程不是说去拒绝信心，而是给信心一个空间。
那如果你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在你的理性上面过不去，对你来说过不去的话，
如果你在理性上觉得过不去的话呢，
你可以向上帝来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
你可以向上帝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
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就请你来向我来显明吧。
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就求你向我显明。
那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一种的，这是一种的真实的从心中所发出的一种的呼求。
这个是从心中发出的一个真正的呼求。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的愚腹的时刻，或者是说有一个词叫做至暗的时刻。
你不知道有没有好像约拿在愚腹当中这样的时刻，或者有没有一个至黑的一个时刻。
那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就像活在一个深渊的当中。
如果你有的话呢，你的生活就好像活在深渊当中。
那有可能外在的表现可能是事业的一些的崩溃，
外在的表现可能你经历这个事业的崩溃啦。
那关系的这种的破裂，
与人关系的破裂啦。
那或者是在现在的时候，我知道好多的我认识的人，他们在等这种的身份，然后这种政策出来的时候，哎，他就绝望了，等了那么长的时间。
而到牧师身边都有些人是等紧移民的身份，有些政策出来的时候，可能是令到那些人是失望崩溃，因为他已经等了很久了。
或者是在你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你被噩梦，种种的噩梦所缠绕。
或者你夜间睡觉的时候，你被种种的噩梦缠绕，
你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就像约拿在渔夫的当中一样，无路可走。
你就当时是被困住，就好像约拿在渔夫当中被困住一样。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所有你的所谓的资源、你的计划、你的聪明，
那在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资源、计划、你的聪明，
所有的这种的人，所有的这种的关系都跟你剥离了，
所有的人同你的关系都已经好像被剥离了。
你在下沉，你进到了渔夫的当中，
你在下沉进入渔夫当中，
没有人能够看见你，
没人可以看到你，
没有人能听见你，
也都没人听到你，
没有人能够帮助到你，
也都没人可以帮助你，
没有人理解你，
亦都冇人可以理解你。
那在这个时候，哎，你的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你跟这一位的耶和华。
这个世界仿佛已经冇人，剩翻你同耶和华。
那你可以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向耶和华来呼求。
你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向耶和华去呼求。
那我在第一次来到这个圣道堂讲道的时候，有讲到我的生命的这种的故事，我的这个至暗的那个时刻。
咁陈牧师嚟到西区圣道堂第一次讲到嘅时候咧，佢又讲到自己嘅故事啦，佢点样去至暗嘅一个事情。
那我是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所经历的这种的渔夫的至暗的时刻。
亦都讲到陈牧师喺佢嘅婚姻当中点样经历渔夫当中咁样至暗嘅时间。
在那种的深渊的当中，在那种黑暗的当中，
在这种深渊当中，黑暗当中，
我内心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此糟糕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第一次发现我是如此糟糕的一个人。
那上帝就把我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在排列在我的眼前。
上帝就将陈牧师所做的一切事排列在他眼前。
那种出于自己的自私，出于自己的挚爱，
从出于自己的自私和自己的挚爱，
以及追求自我的舒适，不管对方的配偶的死活的这种的事情，
从出自自己只是管自己的喜爱，不管配偶的死活的一种态度，
是一幕一幕的在我面前浮现，
是一幕一幕在我面前是陈列出来。
那个是一个绝望的时刻，
当时是一个绝望的时刻。
不仅仅直接说我的婚姻可能会破裂，
没说我的婚姻可能会面临破裂，
那更是我传道人的这个身份，
更是就是我传道人这个身份，
在外面所维持的好丈夫的这种的形象，
在外面维持好丈夫这个形象，
以及未来我的这种的规划跟抱负，
以及我未来的规划和抱负，
全部都跟我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全部都因为这个不好的关系跟陈牧师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那在这种至暗的时刻，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出路，我只能说呼求耶和华说，神啊，
因为这个关系已经去到一个至暗的阶段，所以陈牧师都没什么可以做了，只有去呼求耶和华。
那约拿的故事告诉我们，呼求对上帝来说不是一件小事。
咁圣经话俾我们听，呼求向上帝呼求唔系一件小事。
他能最深渊的地方，从阴间一直向上穿透，一直穿透，一直上升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
这个呼求系一直系向上升，一路升到向到去到上帝嗰度。
你的呼求可以穿越阴间跟天堂的距离，
你的呼求可以是穿透阴间和天堂的距离，
你的呼求可以触及上帝的心，
你的呼求是可以触及到上帝的心。
所以当你真正的呼求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这些的恩典不再是一种抽象，恩典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当你呼求的时候，恩典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
恩典实际上是可以非常的个人化，
恩典其实是可以非常之个人化，
你将体会到这个恩典真的是我的恩典，
你可以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恩典，上帝恩典是我的恩典。
所以无论今天你在怎样的深渊的里面，上帝都在倾听，
无论你今天在哪一处深渊里面，上帝都在倾听，
他在等着你来向他来发出你内心的呼求。
上帝在等着你对他发出内心的呼求。
那当你呼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早已在那里用他的恩典来环绕你。
当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神早已经在那里用恩典等着你。
所以信心的旅程，他的第一步就是来呼求。
所以信心旅程的第一步就是呼求。
那我们在进入到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动词，就是想念。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部分，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个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想念。
那在第二章的第七节，约拿说，
在第二章的第七节，约拿这么说，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
所以，他约拿在他的至暗的时刻，在迂腐的时刻，他先是呼求，然后呢，这里呢，他开始想念耶和华。
原来在渔夫当中先是呼求，慢慢他就开始想念耶和华。
那当然想念不是说我们自己来想念自己儿时的吃过的这个冰激凌的味道，或者是儿时的所发生的一些美好的事情。
咁呢度嘅想念咧，唔係指我哋想念細個陣食過冰淇淋嘅呢嘅味道啦，或者係發生一個好嘅事情。
那這裡面的想念，更多的指的是主動的抓住一個客觀的事實。
呢度想念係指到捉住客觀嘅事實。
然后把你的心锚定在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作为的上面，
之后将你的心是绑在上帝的信实和作为上边。
那在这里面他说他选择他想念耶和华的时候，他想起什么？他想起他的祷告，开始进入到耶和华的圣殿的当中。
那这个经文讲到约拿想念什么呢？他就是想念到他的祷告进入了神的圣殿，到到神的那边。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那在旧约的当中，我们大家知道圣殿是上帝同在的地方，然后在圣殿的内院的至圣所的当中是有一块的约，是有约柜，是吗？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神的圣殿，是在神那里，而且在圣殿里面最内的地方，最入面的地方是一个圣，有一个约柜。
那约柜里面呢有法版，法版上面记载着时间。
在约柜上面有法版，法版是记载了时间。
那其实
记载了十诫。
那当然上帝用十诫来进行衡量我们的时候，
上帝用十诫来到衡量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达不到上帝的这种的标准，
我
们
其实
遵守不了十诫。
我们其实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十诫的标准。
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都是失败者。
我们在上帝的律法里面下面都是失败者。
所以当约拿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这种十诫所带出来的坏消息，就是十诫对他的这种的审判。
所以这里的祷告讲到约拿想念耶和华，他想到这个圣殿，他是想到那个约柜上面的十诫所带出来的一些的坏的对他来说一个坏的标准。
但是在约柜的上面他还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叫做施恩座。
对他来说上面还有一个盖，那个盖叫施恩座。
那在大祭司呢每年一次呢会把赎罪祭的血呢他会撒到施恩座的上面。
大祭司在每一次的赎罪祭都会将这个血呢撒在这个施恩座上面。
那表明呢这一位的上帝呢会赦免罪人，
表明这位上帝会赦免罪人。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里呢是一个好消息。
施恩座是好消息，但是石板呢是坏消息。
施恩座呢是好消息，但那块石板呢就是坏消息。
那在现在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旧约当中的这个施恩座直接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所谓的这个恩典呢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
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次性的来付清了罪债。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的罪一次过付清所有的罪。
所以在这里约拿他所想念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一些的事情，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的回忆而已。
所以约拿这种的思念并不是讲到他想着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或者是过去一些美好的事情。
或者约拿他想念的是一位非常模糊的上帝，
或者约拿所想念的是一位模糊的上帝。
那约拿想念的是一位，这一位既有公义又有满有怜悯跟恩典的这一位的上帝。
约拿所想念的这位上帝是满有公义有怜悯有恩慈的上帝。
所以他在他的这个仰望圣殿进入圣殿的这种的确定的当中，他找到了上帝的应许。
所以在他仰望圣殿的当中，他找到上帝的应许。
他在自己发晕的这种的混乱的当中，他找到了盼望。
他在头晕的时候，他终于找到盼望。
所以信心，其实我们在约拿身上可以看到，信心是一个旅程，从呼求跟仰望耶和华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信心是一个旅程，就是从仰望呼求开始。
那同时呢又是通过这种想念或者是纪念来认定耶和华的救恩，
也都通过想念去认定耶和华的救恩。
那对你来说什么是信心啊？
咁对你嚟讲，乜嘢系信心咧？
那其实我们在现在的时代当中，在各种不一样的这种的思潮或者宗派或者电视上面看听到的讲道当中，你总会听到一些关于信心的一些的错误的一些的似是而非的一些的讲法。
我哋喺呢个现实生活当中，从电视机嘅新闻报告或者各方面，你听到嘅可能有一啲嘅错误，并非事实。
那比如说信心。就是要有好的一种的感觉，带给你
一
种好的感觉。
譬如信心就是一种要带给你有好的感觉。
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我们会把这种心里面这种被爱包围的这种氛围感当作是有信心。
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要将一些感觉到用爱包围了的才是叫做信心。
那或者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觉得自己去除了一些的不确定性，心里面稳稳的有这种的稳定感才叫信心。
或者在要信心里面，你要将这个稳定的感觉去除了，才叫做信心。
那当然信心必然会带出这种的感觉。
当然你有信心的时候必然会带出这些感觉。
但是信心并不但是信心它并不必然会带出一些好的一些的这种的感受，
但信心又不一定一定会带出这些好的感受。
因为信心它直接效法的是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所以信心极有可能带出来的是让你死的这种的感觉。
因为信心是带着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所以信心可能给你是有一个死的感觉。
还有一种的看法就是信心的强度就是决定事情是否成真。
信心也都给你一个认定事情是不是会成真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哎，这个人的信心大，或者是这个人的信心小，或者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难处的时候，他就劝勉你说你要有信心。
你可能平日会见到某些人，你觉得他信心多，或者另外一个人你觉得他信心少。
其实这种的想法的背后，就是我相信的越卖力越虔诚，上帝就越乐意来成全。
这个信心就是其实都讲到，我们如果越卖力越是虔诚的话，上帝必然会成全。
但真正的关键并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
但最终的关键不是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大，
而是我们的信心的这位的对象有那么的确定可靠，
而是我们信心的那个对象到底有多可靠。
就像我们抓住一根树枝，如果它自己不可靠的话，我们抓得再这么紧，它也都会拽下来掉落。
就好像我们捉住一条树枝，那无论我捉得咁几咁实都好，因为那个毕竟是树枝，所以你都会跌落嚟。
对，但是如果你抓住的是基督，一个确定的这一位的基督的话，你即使手在发抖，你仍然抓住的话，那你还是非常，你还是会安然无恙。
咁如果你系捉住嘅系主耶稣基督咧，就算你捉得唔系话太紧，但因为嗰位系主耶稣基督，所以咧你都会安然无恙。
那我们也会听到一些的说法说，哎，信心，你真有信心的话就不会感到恐惧或者是疑惑。
咁信心当你真系有嘅时候呢，你就唔再会觉得恐惧啦、迷惑啦。
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对自己说，哎，我还会害怕，我还会怀疑，那可能是或者是一定是我的信心不够吧。
咁如果你仲觉得自己有怀疑又害怕嘅时候，咁好可能或者好肯定可以讲，可能你的信心就不够了。
那我们把信心当作一个强心针啊，
我们可以将信心当作一个强心针，
好像注入了这个信心之后，哎，我一切都会变好了。
好像注入了这个信心之后，一切就会变好了。
但信心呢，更像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的锻炼。
信心也都是一种长期的锻炼。
当你把每日生活当中每一次的恐惧、每一次的害怕、每一次的疑惑都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如果你将生活当中每一次的害怕、恐惧、不好的都带到上帝那里的时候，
就像健身一样，
就好像健身一样，你的体能就会变得健壮了。
在碰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
再碰到呢啲事嘅时候咧，你嘅信心
就变成你的肌肉的一种的记忆。
你嘅回应就会变成你肌肉嘅一种记忆啦。
所以信心并不是积雪，就是打积雪。
所以信心咧就唔系打击
积雪，
积雪。
就是画大饼，就是给你一个意向，就是让你跟着他走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为的是给你动力啊。
所以牧师，你的积雪是肌肉的雪吗？
是。
哦，
积
的
雪，
积的雪，
就是给你增加能量的，就像游戏当中你满血了是吧？那你就可以继续。那信心呢，也不是鸡汤。
信心也都不是鸡汤。
信心也不是一种的情绪，或者是一种你的一种的功德的一种兑换券。
信心也都不是你得到功德的兑换券。
那信心呢，是把我们的生命转向放在这位配得信赖的耶稣身上。
信心是将我们是将这个信心是摆在这个配得信心的基督身上。
那他是可靠的，
因为他是可靠的。
所以每一次的危机，每一次的渔夫的时刻，
每一次的危机，每一次在渔夫的时候，
都是一次锻炼你的信心肌肉的机会，
都是你锻炼身体肌肉的机会。
那呼求神，
你要呼求哪个呢？
想念神，
你要向神，你要想念神，
认定神，
你要认定神，
经历神和他的救恩，
你要经历神和他的救恩。
那在最后一句的时候，我们看到救恩出于耶和华，
最后你可以看到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渔夫这种的至暗的时刻并非是终点，
因为渔夫这个至暗的时刻并不是终点。
那最多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逗号，
最多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逗号。
那真正的句号或者真正的终点，
那真正的句号和终点，
就是我们经历复活，
就是我们经历复活了。
那就像在这里，约拿他被吐出在旱地的上面，
就好像约拿被吐在这个旱地上，
他被耶和华所救赎，
他被耶和华所救赎。
那在这里面，约拿祷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救恩出于耶和华，
这里最后就讲到救恩其实是出于耶和华。
那在这里面的这个救恩，实际上是跟耶稣是一个名字上面是同源的，
那这里是跟耶稣是同源。
那在这里面，在旧约当中，这里面的这个救恩
就是
指向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
在旧约当中的救恩其实就是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
那在约拿呢，他在渔夫当中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救恩他并不能来靠自己。
所以在渔夫当中的约拿，他领悟到真正的救恩不可以只是靠自己，
而是完全的出于上帝的恩典，
这个救恩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
所以在这里面，约拿他终于承认了一件事实，就是他靠自己实际上是一事无成。
其实约拿真的一事无成，
他想逃到他斯，他想离尼尼微越远越好，
他逃到他斯希望和尼尼米越远越好。
他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呼召，
他以为能够逃脱上帝的呼召，
他以为跳海一死就是他的逃生的一种的途径，
他以为跳海一死就是逃生的一个捷径。
结果呢，他确实落入的却是一个更深的深渊的当中，
其实他入到是更加深的深渊里面。
求死并不是这种的逃生舱，
求死并不是这个救生操，
死并不是一种的结束，
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约拿他所拿出来的这种的船票，他买到的却只是买到的是深渊。
所以可以看到约拿所买的那张船票其实就买的是深渊。
那可能你也尝试过像约拿一样，尝试过自己来去解决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
咁你都应该系经常好似约拿咁尝试去解决自己生命当中嘅困难。
也许你想拼命的工作，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都可能系拼命嘅工作，证明自己嘅价值。
那结果呢？却精疲力尽。
咁结果呢，就系筋疲力尽。
那你也可能你也想试图过修补一段的关系，但是呢，自己的努力却让事情更加的糟糕。
你都可能想修补一段关系，但系自己嘅努力呢，可能令事情更加糟糕。
那如果约拿在你的旁边，他会跟你说？
如果约拿今日喺你旁边呢，佢可能会咁样同你讲啦。
开始呼求吧。
开始呼求吧。
因为靠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浮出水面。
因为只是靠你自己，你没办法浮出水面。
那对约拿来说，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那在对于约拿来说，他最后就想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
就是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其实他在这里面，他不仅仅是在祷告自己的，仅仅是祷告自己的一种的得救的而已。
他这里祷告不是只是祷告他自己而已。
其实他也是隐隐约约看到了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实际上是超越对他个体的救赎。
他是隐约去看到耶和华对这个世界的救赎是远远超过对他自己个人的救赎。
耶和华的救赎他要延伸到你以为这些的外邦的这些的世界的当中。
耶和华的救赎可以延伸到尼利米这些外邦人当中。
那有一句话说，在旧约的当中，其实在约拿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救恩有点是一张是肖像画。
咁对于约拿来讲，有些人话呢一个系一个
肖像画，肖像就是对着你的人，然后画了一张画。
即是好像一张画像这样。
所以在旧约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个轮廓，看到你的样子，也知道是你，是吧？
所以在旧约里面，你可以见到画出来的就好像是你自己。
那在新约的时候，这幅的画呢，就变成了一幅非常高清的一种的自拍像，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自拍像。
那在新约里面呢，这幅画呢，就变成一个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好像高清的自拍相。
你会非常的在新约的当中，如果在新约当中再看约拿书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
你在新约里面去看这个约拿书，你就会更加的清晰和清楚。
就像别人看到的你的这个画是你的自拍相，而不仅仅是画出来的一张的肖像而已。
那你就可以这样想象，就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一张画呢，就是你自己的自拍相，就不是好像旧约时候你自己只是画出来的那幅。
那约拿的祷告，他感受到了救恩不只是关于他个人，更是关于上帝救恩的大计划。
所以这里的救恩不是只是关于他自己，而是上帝对人类救恩的大计划。
所以他这一位的约拿就开始许愿，他许愿说，
所以最后约拿是许愿这样讲，
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向上帝委身，然后许愿说，哎，如果你再让我去尼尼微的话，我愿意来顺服你的命令。
所以约拿最后是向上帝委身，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差遣我，我愿意去顺服你。
那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在这种至暗的这种的时刻，下降不断下降的过程的当中，
在这个至暗的时刻不断下沉的过程当中，
上帝的恩典推动他从叛逆走向顺服，
上帝的恩典是将他从叛逆去走向恩典，走向光明。
那三日三夜之后，大鱼就按照上帝的吩咐，就把约拿吐在海边，在旱地的上面。
咁三日三夜之后咧，呢条大鱼咧就按照上帝嘅吩咐，将约拿去吐喺呢个旱地上。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深渊的当中，在什么样的至暗的时刻的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喺点样嘅黑暗当中，
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像约拿一样，来在向耶和华来发出呼求。
你就好像约拿这样向耶和华发出呼求，
然后来纪念 耶和华，
然之后去纪念耶和华，
纪念耶和华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
纪念耶和华的公义和慈爱，
然后向上帝来认定真正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然之后向上帝认定真正的救恩乃是出于耶和华，
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中，
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耶和华当中。
就像约拿一样，你就会体会到深渊并非是终点，
就好像约拿所体验到这个深渊并不是终点。
那你会像约拿一样来被像约拿一样被吐到旱地的上面，
你如果这样做，你就会好像约拿这样，最后是被吐在干地上。
那黑暗呢，也并非是你的终点，
黑暗呢也都并非是你的终点，
你将进入到福音的这个光中，你将在耶稣基督的工作当中重新活过来。
你如果这样做，你就会在这个福音当中活过来。
那回到我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实际上
我回到自己这样的例子，
在那个深渊的当中，我感觉到好像我的人生也就可能就要画上一个句号的这个样子。
当我在深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可能要画上句号。
但是我真正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
但当我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
就是从上帝而来的这种的爱，我确实的感受到他听见了。
我确实的感觉到上帝对我的爱，同埋佢对我系听到我的祷告。
就像仰望耶和华的圣殿，一方面这里他的十诫、他的法版的确确定了我的罪。
一方面我真的感觉到耶和华的法版十诫的的确确是钉了我的罪，
我的自爱、我的自怜、我的受害者的 这些的心态，
我的自爱、自怜、受害者的心态，
上帝用他的法版定了我的罪，
上帝用他的法版钉了我的罪。
以前我也口头上认罪，在那个时候说，哎，上帝的律法就是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人。
以前呢，我口头上就是认定耶和华的法版是真的，
我不能自救，
我不可以自救。
我特别喜欢读书啊，
特别喜欢读书，
喜欢透过读书来解决一些的问题。我发现读书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我虽然喜欢读书，用读书去解决问题，但我发觉读书不可以解决问题。
我也找了很多的牧师，找了很多的名目，想要解决我的问题，也都没有。
我也都找过很多的牧师名目，尝试去解决我的问题，但发觉都不得。
在那个时候，上帝的心意就是他希望我单单的来向他呼求。
我现在想翻起当时上帝的心意，就是其实希望我单单的向他发出呼求。
当我在这个呼求的时候，再去想念耶和华借着耶稣基督做的十字架的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单单去呼求，再想念耶和华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
有一句话说，
没有什么
罪是小到一个程度上帝会忽略的。
有句话这样讲，没有一个罪是小到耶和华是会忽略的。
还有一句话说，
另一句说话，
生命当中的罪没有什么罪是大到一个程度。
我们生命当中也都没有一种罪是大到，
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不能买赎的，
是大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是不可以给我们买赎的。
当我去想念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在想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
来去认定耶和华的他的应许的时候，
去认定耶和华的应许的时候，
我就发现耶和华的他的爱在浇灌在我的身上，在浇灌在我的心中。
我就发现耶和华的爱浇灌在我心中。
我经历到了，就是我信主之后十几年的时间，我真正经历到了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
我信主十几年，现在我真的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
那这是我的渔父当中的经历，渔父的时刻当中的信心的一个旅程。
这个就是我在渔夫当中的经历和旅程。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今天呢，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一种的渔夫的当中，
无论你今天身处是怎样样的渔夫当中，
你仍然可以像约拿一样，沿着信心的旅程的一个路径，
你仍然可以好像约拿这样的信心的途径，
呼求神，
呼求神，
仰望神，
仰望神，
然后想念耶和华的救恩，认定耶和华的救恩，
然之后认定和仰望耶和华的救恩，
把上帝的恩典变成你的恩典，
将上帝的恩典变成你的恩典，
所以以至于你可以像约拿一样来宣告，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的宣告说，
所以你好像约拿这样向上帝发出宣告，
恩典出于耶和华，
恩典乃是出于耶和华。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啊，真的是感谢你把约拿书来启示给我们，
感谢你将约拿书启示我们，
让我们认识你是何等的怜爱，何等的爱惜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惜怜爱我们，
也求你让我们在现今的这样的自己的处境的当中，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面临这种的像约拿的渔夫时刻，
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时时刻刻都会面临好像约拿在渔夫当中的时刻，
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当中能够来向你大声的来发出我们的呼求，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种情景里面可以好像约拿向你发出大声的呼救，
来想念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你想念你在我身上的作为，
也让我们来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
你都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当中，
以及在这种的渔夫的时刻的当中，
以至在渔夫当中
来经历，
你要经历
出于你的救恩，
出于你的救恩。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